大家平安。
今天下午从约翰福音第四章跟我们一起来查考活水这个题目。约翰福音第四章在记载主耶稣的个人布道，就是对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布道。我们教会的信徒要增加，个人布道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南加州这个地区，从80年代到现在，尝试过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布道，也曾经在电台广播，也曾经在电视广播，也曾经看报纸，也曾经在市场里面发传单，每个方法都做过。有一次大概是在园林教会吧，他们用寄的去买一些华人的名单，然后这个布道会的传单用寄的，就花了快上千块钱，结果只来了两个人晚上坐一下。那我们发现说最有功效的方法是个人布道，就是透过我们跟别人认识，建立关系，然后带领他来信主，这是最有功效的方法。因为主耶稣托付我们两个使命，一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要福音传到地极，虽然我们福音传到非洲，我们觉得好像那个才是所谓新开拓地区。其实如果我们看美国本土有很多地方我们都还没有传，比方说在美国的地方讲西班牙语的这个族群其实非常的多，但是讲西班牙的族群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很大规模的开始。所以我们在美国这个地区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要值得我们来开拓。那传福音最有功效的方法是个人布道。所以如果我们要信徒增加，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去传福音。报纸啦、广告啦，这些都是帮忙，但是这个都不能够取代个人布道的工作。几个礼拜前，这个圣地亚哥在举办一个 picnic 就是为着传福音来举办一个 picnic， 结果慕道者来了大概12个左右大人，所以那一次 picnic 大家都很高兴，因为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picnic， 在一个湖边风景很漂亮，天气也不错但是让我们得到最大的安慰是信徒很努力的去邀来参加这一次的 picnic， 能够跟他分享主耶稣的福音所以这个是证明说只要我们有愿做的心，然后祷告，神就会带领我们去找到他所要拯救的羊群。昨天晚上在圣地亚哥有一个感恩的聚餐，我们算一算大概也有5个小孩子不算大概也有5个大人来参加这个聚餐那这是一个开始我们传福音的开始所以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都需要想我怎么能够来为主耶稣做一点工作来介绍人传福音。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的第3节，他又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第4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第5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的儿子约翰那块地。第6节，他在那里有雅各的井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正。第7节，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我们发现主耶稣在传福音啊，就是从这个叙加这个井旁开始。那第六节说，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因为主耶稣他带有肉体啊，带有肉体就有人的需要，所以他会口渴，因此他就坐在井旁。然后第七节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那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很显然的就是他也有需要，他需要喝水，所以他就来井这边打水。就因为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就在这个井旁就遇着了啊，那主耶稣就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就是他们共同的需要啊，从共同的需要，然后打开一个话题就是给我水喝。然后主耶稣的见证啊，就是从这个井水开始，一直发展到活水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的好像有的姐妹到有的信徒了，不只是姐妹，去参加这个刚刚移民过来去学英文，到这个 Adult School 结果很多人都是外地来的他们也有这个需要，那也去参加 Adult School， 那这个就是共同的需要，因为共同的需要就在一起了，好像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在一起那在一起就带领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带领他们来慕道。我记得91年那个菲尼教会刚成立的时候，信徒数15个人。那个时候去领会那个椅子好像这里一样两排椅子的数目比信徒的数目还多。所以聚会你上去领会不晓得看哪里以后他们就聚会就所有信徒都集中在一边所以大家就想说我们要增加信徒，因为只有15个人。现在菲尼教会大概有将近100个信徒，那个时候有的姐妹就到三明治店去打工，那就认识了一些人，就带到教会来。那有的到 Adult School 去学英文，他们去学都是有目的的，不只是学英文，就是去交朋友，然后就带到教会来。所以很快在前几年菲尼教会在前几年信徒增加速度很快，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感我要带领人来信主，而且每一个人都去制造机会来接触更多的人是我们能够传福音给更多的人。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很热心，所以每一次聚会都到，每一个活动都到，那再加上我们又在世界上上班，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就没有时间在外面交朋友，这第一个第二个，当我们属灵越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跟外面的人谈都是谈一些属世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觉得谈的不会得造就，所以我们的朋友都在信徒里面，因此信主越久外面的朋友断光了因此要带领人来信主找不到人，他不是不爱主，他很爱主，但是布道会找不到人，因为他平常没有朋友所以我们要带领人来信主，就像主耶稣一样，要在我们生活的圈子外面制造机会认识人，带领人来好像说有的妈妈带领小孩子去学游泳也带去游泳，那小孩子在游泳当中就很多的妈妈就坐在一起，然后他就开始见证就因为这样就带了一些人来教会慕道所以这个也是接触的机会有一个弟兄在做房地产的贷款工作他对象大概都是新移民，那贷款讲完了就开始传福音，所以他在做这个贷款工作这几年也带了几户的信徒来信主。所以神让我们活在地面上是有使命的， 因此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很困乏，坐在井旁，就用利用那个机会，对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要来打水，就向他做见证，好，那我们看第七节哈，那怎么打开话题呢？这个话题就是从共同的需要开始，说请你给我水喝。我们人都有共同的需要，因为他需要水，说他来打水，所以请你给我水喝。那我们现在的人也有共同的需要，那这个共同的需要，其中有一个就是心灵上的饥渴，心灵上的空虚啊，怎么才能够得到满足？这是我们共同的需要。好，那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啊，也可以针对别人的需要，我们认识他到底他需要什么。有的人没有平安，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宣讲耶稣的平安。有的人很软弱，心灵上很软弱，我们就借着这机会告诉主耶稣里面可以得到力量来面对我们的问题。所以每个人的需要有时候是不同，但针对他的需要做我们开始讲道的一个话题。所以主耶稣说给我水喝，第八节。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第九节，撒玛利亚人妇人对他说，你既然是犹太人，怎么向一个撒玛利亚人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是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跟他们没有来往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跟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他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你活水。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首先谈到是井水接下去主耶稣就转变话题说你要求他，他要给你活水那这个活水就是不是井里面打出来的这个活水就是从神来的所以从共同的需要，肉体上的需要开始接下去主耶稣就开始转变这个话题变成属灵上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带领人感觉到他需要神的救恩因为有很多人活在这个地面上日子也过得很舒服所以他就觉得如果信耶稣说要多赚一点钱我钱已经够了如果信耶稣要让我生活舒服我生活也很舒服所以如果信耶稣要叫我增加什么这个地面上的我地面上什么都有那为什么要信耶稣但是当我们开始跟他见证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到从心灵上的需要属灵上的需要开始这样我们人就别人就会感觉到对我虽然活得很丰富但是好像我心灵当中有一个空缺没有人能够填满的这个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物质上肉体上什么都有但是就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空虚感有一个什么东西缺乏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信仰的开始信仰的起点所以有的人虽然生活过得很好但是我们如果讲得很清楚他们也会来认识神也会来追求神所以主耶稣这里对他提起活水就是转变话题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家庭聚会我们常常发现很多朋友来我们就是一直跟他聊天聊地面上的事情他的工作他的职业他的嗜好这个都是为着要让我们关系能够建立起来但是如果到我们家庭聚布道会玩都没有进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提到一些属灵上的或者信仰上的那似乎我们没有达到目的所以 我们开始只讲物质上共同的需要，哦，但是等到像这个关系好像比较熟络之后，我们就需要提到信仰上的需要，哦，为什么人需要信仰？哦，这个哦，就渐渐就把它带过来，哦，让他去思考，哦，让他去思想。那这里主耶稣就说凿壁给你活水，那很显然这个妇人啊，他听不懂，所以十一节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十二节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跟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个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所以我们看这个妇人，她对这个水，她的观念都一直停留在井水，啊，因为活水对她来讲是新的，她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所以主耶稣在讲活水的时候，她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对她来讲，这个是新的名词，什么水就水，还有活水吗？哦，所以我们要带领一些朋友来信主，有时候当我们要带领进到这个属灵上的追求的时候，有时候他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在讲什么，因为这个对他来讲完全是新的。有的人活了几十年，他都没有读过圣经，也没有听过圣经的道理，所以我们带领他的时候，你发现他对圣经来讲好像一片空白，好像这个妇人，所以从哪里来的活水呢？因此我们就知道哦，一个人要追求信仰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过去哦，常常来听到几次道理就给他洗礼，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哦，听了几次道理洗礼很难牧养。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复杂，这包括在灵界里面的复杂，思想界里面的复杂，所以一个人如果道理不是很清楚而洗礼，有时候会很难牧养，因此需要有一段时间啊，让他道理听完哦，来受洗。那受洗等他进到水里面的时候，他知道到底他在做什么。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不是说不给人洗礼，而是说哦，洗礼很好，但是你要很清楚的明白道理，这样你来洗礼，你的信仰就更稳固。不是不给人洗礼，所以我从来没有反对人洗礼，但是是什么时候洗礼最适合，这个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很显然这个妇人主耶稣提到活水的时候他听不懂，他是从祖宗雅各井这样一直讲到我们这里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再看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啊。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做一个比较啊，这个叫做物质的水啊还会再渴，那十四节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然后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泉源就永有源源不断的涌出来，那就永远不渴。那永远不渴就是因为成为泉源在里面涌出来，知道永生，所以这个泉水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带给我们永生，所以这个十四节就指到带给我们内在的满足，而这个满足是成为泉源，这个满足是一直到我们得到永生，在地面上一直到我们将来得到永生。但是十三节喝这个水，物质的水，这个满足是很短暂的啊，一下就渴了。因此我们在特别是在我们真耶稣教会见证如果我们要讲信仰的体验，我也没有生大病得医治，我也没有死人复活，也没有瞎子看见，我也没有体验过瘸腿走路，那你叫我讲见证，我要讲什么？ 其实哦，我们每一个信徒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我们得圣言的体验。那这个见证啊，是很有力量的。现在的人得圣灵好像比较少震撼力，有时候祷告完了，有的工人看他会说方言，就跟他讲哦，你是不是得圣灵？他也不知道。那其实他是有方言的，他也不知道。哦，但如果我们看比较早期哦，70年代甚至60年代，哦，那时候得圣灵啊，都是很有力量的，很清楚的，哦。而且得完圣灵啊，祷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有力量，哦，所以有圣灵跟没有圣灵很清楚啊。被圣灵充满以后，很多人都见证啊，你要拿100万美金跟我换，我也不要，因为那一种喜乐，那一种满足啊，我真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尝过，也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怎么去得到那一种满足，啊，所以当一个人有这一种体验，哦，就是得圣灵被圣灵充满的那种能力，那一种平安，那一种喜乐啊，这种体验，这个就是我们向人见证最有力量的一个方法啊，这的一个个人的体验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见证神是活的啊，圣灵就是一个最容易切入的一个啊一个主题。所以主耶稣才说，你喝我这个水就永远不渴，啊，永远不渴就是表示不会空虚，啊，我们常常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心中都有一点空虚感，啊，就好像填不满的感觉。有的人花好多的时间去看电视，啊，每一个台一直转一直转，转到最后还没有，还是没有感觉，没有什么满足。因为电视这个里面的东西哦，是不能满足人的心的，啊。那有的人就买东西，啊，这个东西新买来啊，很新鲜啊，2-3天觉得很高兴。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这个新鲜感又没有，啊，没有就要再买新的东西，哦，这不是他需要这个东西，而是借着那个买东西，给他一种新鲜感，给他一种刺激。那有的人也是一样啊，为什么我们在外面啊，在外面有的人会离婚再婚，就是你刚刚结婚的时候觉得很新鲜很刺激啊，谈情说爱，但是结婚久了之后就觉得没有新鲜感啊，所以就再离婚，再去找一个，再谈恋爱，就这样刺激哦。那基本上都是在反映人的心很空虚哦。那想各种不同的方法要填满，但是填不满哦。但比较可怕的就是醉酒，醉酒下去啊，就变成上瘾了。那更可怕的就用 drug， 这个 drug 一用下去啊，不但对身体有伤害，有时候那个伤害是一生没有办法挽回的，哦，或者说赌博，啊，赌博也是一种空虚啊，去寻找刺激，啊，或者说乱搞男女关系，这个也是一种空虚，一个寻找刺激，啊，因此一个人如果有这个活水，在它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出来，啊，里面得到满足。你忽然间，我们就发现哦，这个外面的刺激，哦，就可以减少，或者说没有也没有关系，啊，有我们可以去享受，没有我们活得还是很好。你看到日落很漂亮，啊，但是有一天没有日落，你也可以过得很快乐，因为我们的那个内心呢，不是依靠那个日落。是神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哦，神赐给我们一顿美好的餐饮，感谢神。但是有一天我们生活很简单，我们也过得很喜乐，哦，因为我们的内心有一种满足，哦，所以不是依靠那个东西我们才可以活得很好，没有那个东西我就不能活，哦。但是当一个人如果内心很空虚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很多外在的东西一直刺激他，才能够活得好像很快乐。那个刺激没有了，哦，他就活不下去了，啊，这是一个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人一个很大很不同的一个生活态度，哦，所以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要成为活水啊，涌到永生，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也是我们信主一个非常可贵的体验，哦。那如果我们本身啊常常祷告有这个体验哦， 我们遇到这个缺乏平安的人，我们却遇到一个缺乏啊，常常觉得生活很无聊的人，哦，很软弱的人，我们真的有很实在的体验可以见证信耶稣的好处，可以引导他们，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所以主耶稣啊，这个介绍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再来看第七章啊，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啊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节，耶稣这个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圣灵赐下来。所以这里主耶稣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啊，是泉源，一直涌出来，这就是第四章主耶稣说的。那下面特别是指着要受圣灵说的，所以得圣灵就是一种活水，内在的满足一直涌出来。因此有时候我们常常跟人分享这个体验啊，那我们本身有这样的见证，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回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啊，还有这个活水的体验啊，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也有提到这个迦南的婚宴。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第10节，对他说，人若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好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主耶稣变的酒是最好的，结果这个婚宴那个主人准备的酒就用光了，结果他这就要准，就主耶稣就给他们变酒，就那个水啊倒满十缸，然后拿出来，那个酒就比以前更好，那个十缸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内心倒空，把世俗的东西倒空，把世界都倒空，然后很迫切祷告神的灵，这个活水充满在我们里面，那所带给我们那种甜美。那生活的甜美，那一种喜乐，比我们自己准备的酒还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发现，暑假到了，我们就很忧虑这个小孩子要安排什么 program 呢，让他不会无聊。要买什么玩具，要买什么新的什么影片给他看，就想了很多。到最后我们发现了。有很多的青年，他去参加神训班，去参加教会很多的这些活动，那祷告被圣灵充满，回到家以后他就很喜乐啊。那很喜乐，你发现你一毛钱也没有花，但是他过得很喜乐，为什么？因为后面的酒比前面更好，主耶稣变的酒比我们用钱去买来那个娱乐更好，所以这个是实际的体验啊，很多人的体验。有一个爸爸说，他说我看我的孩子那个神训班回来上网都很短，一没有回完他就关掉了。后来我就发现每一次我孩子上网时间越长我就发现其实他的祷告越短。如果他祷告越来越短，上网的时间就越来越长。这个是一个父亲的见证所以那个父亲带孩子回来之后他就每天带他的孩子祷告，祷告，每天他被孩子被圣灵充满，他就发现他的孩子上网时间都很短。这是一个活真的实在的体验，因为当一个人祷告被圣灵充满之后他有那种满足，那种喜乐，你就发现网络只是一个工具要达到你的目的回一个 email 或者得到一些资讯的工具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没有得到满足你就想要去网络找什么东西能够填满我们那就上来上下来上去，有就跑到黄色的去，那有的就跑到一些很世俗的东西里面去，要去就去里面找满足就结果我们又发现浪费很多时间。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到活水他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直至等到永生要像婚宴变那个酒比前面更好。 好，我们再回来看第四章。那到最后啊，这一个妇人会来接受主耶稣，是因为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让他感觉到相当的不同。25节，妇人说：“我知道你是弥赛亚，我知道弥赛亚来，他要将一切的事情，告诉你。”耶稣说：“跟你说话的这就是他。”然后28节，妇人就留下水罐，往城里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所以这个妇人后来就去做见证，说有一个人把我的秘密都讲出来，莫非这个就是基督吗？所以30节，众人出城就往耶稣那里去。所以一个人他体验到主耶稣，他为主耶稣见证，结果就带领很多人来亲近耶稣，来得到救恩。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慕道朋友很重要。一个慕道朋友可能就是一个开始，要借着这个慕道朋友所认识的人，可能带5个、6个、7个、20个来。所以我们真的有的教会你会发现，借着一个慕道朋友带的他的家族，他太太的家族，然后太太的家族的家族，一群人。所以如果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宣道工作有一个突破，常常就是很多人的信主。所以主耶稣就出去带很多人来信主。那这个妇人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他对主耶稣的认识。那主耶稣在16节一直到20节说：“你已经有5个丈夫，现在你有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那19节，妇人说：“我看出你真是先知。”所以这个主耶稣能够把这一个妇人的秘密都说出来，这是别人做不到的，所以他就觉得不同。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要对慕道朋友为他们带祷，使他们对主有一个体验，除了听道理之外对主有一个体验，那如果他听到听得懂，那祷告又有体验，生活中有体验，我们就发现他就可以为主耶稣做见证，因为他本身有体验。所以这个这个妇人的改变这是神很重要的作为。那这些人出去见证，这个妇人出去见证带很多人来。那我们现在看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个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一切的事都给我诉说出来。所以那些人信耶稣就是因为这个妇人见证。所以我们可发现一个人信仰改变以后，见证产生的力量是非常的大。但是到最后41节，因耶稣的话信他就更多。42节，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你真是救主。”所以我们发现这一些人信耶稣到最后不是因为那个妇人，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的主耶稣的道理，亲自认识的主耶稣。所以这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在带领慕道者刚开始是透过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帮他解答但是到最后我们带领的目标是让他直接跟主耶稣建立关系那这个叫做跟进那跟进到最后就是不需要我们，他的信仰也可以建立起来那如果我们要带领一个人信主带了3年，没有我们那个就不来教会，我们一搬走那个人就倒塌了，信仰就倒塌了，可见我们这个跟进工作没有做好我们跟进就是要让他长大，怎么长大？就直接把他带到神面前，让他跟神建立关系。所以一个人从慕道开始一直到成长带领到他你可以放心他自己可以独立，大概要2年到3年。这个2年到3年呢，我们要花很多的功夫比如说每个礼拜你要打一次电话 啊，过了不多久你要跟他聚一次，啊，跟他谈谈话，哦，然后有问题要到他的教会来跟他一起祷告，或者暗中帮他祷告，要2年到3年啊，这个人的信仰才能够站立起来，那么你才可以放心。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呢，啊，生活很忙，好像我没有那个时间。因此这个做圣工啊，这个时间要拨出来，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因为爱，哦，我很爱神，我也很爱那个慕道朋友，所以我要花时间在他的身上。那如果没有这个爱啊，哦，我们人就没有办法做跟进工作。所以到最后啊，哦，这一些人来信主是因为他亲自听见主耶稣，哦，所以就不是因为这个妇人的见证了。因此这个妇人的见证就只是初步而已啊，现在的信仰就不适应那个妇人了，他已经跟主建立了关系，这个就是我们跟进的目标。哦，到最后他自己会来教会，他不需要你，他已经自己会啊，会读圣经，会祷告，会亲近神，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啊。所以这是啊，约翰福音第四章啊，主耶稣借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从井水转到活水。啊，然后从活水讲到拜神，啊，最后这个妇人去见证，啊，带很多人来信主。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下一次的灵恩会应该是到3月还是4月，还有4-5个月的时间啊，请我们多带一些慕道朋友来，然后花一点时间去跟进，为他们带祷。我们相信我们俄白教会的信徒一定会增加。好，那唱诗485。